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最近呢，我们看到在新年的伊苏德发生了一起年轻人偷酒被拦截并被抓获的事件。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我们邀请明时律所的刑事团队主管律师 Alex 曹律师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市民逮捕权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曹律师，您早。
早上好，杰森。
非常
朋友们早上好，
非常谢谢曹律师做客我们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哈，这是曹律师首次做客我们的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也谢谢您哈。曹律师，在这个案例中哈，店员通过拦截和抓住这个偷酒的青少年的方式，阻止了潜在的盗窃行为的得逞哈。就说，这个行为您能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是否符合市民逮捕权，就是英文叫 citizen arrest 的这个法律规定吗？
好的，杰森。首先啊，非常开心能看到这种正能量的一种新闻啊。我知道从我的那个就业的这个。这么多年来，我看到很多商家确实受到了这种类型的干扰。那么，就您像您讲的这个 citizen arrest， 它其实是从那个 section 第100条 power 的那个 law enforcement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ct 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讲说 ，other person than the police， 就是除了警察以外的咱们的这个公民，当发现有人在做违法的事情的时候，确认这个人已经做了违法的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就是说不通过有这个 warrant 的情况下去对这个做违反法律的这个人进行一个所谓的拘留或逮捕。那么这个其实是符合这个法律的规定的啊，从这个15的这个案例里面来讲。
记录的事件这个监控视频哈，这个监控视频还能看得到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眼啊，就说商店店员在电梯下方张开双臂拦截两位年轻女性哈，这两位年轻女性呢试图脱身，不过呢做出拦截动作的男性店员用手扯住对方衣物，并且加上呢有旁边的这个旁观者相帮助，得以成功拦截哈。就说在这个法律里面经常提到有自卫有保护财产啊，在这些法律框架之下，就说这种拦截的这个度如何把握呢？
好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回答您的问题的话，首先要讲一下这个法律的依据好不好。那么可能有一点枯燥，但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干货先讲清楚。
确实。
那么1900的这个 Crimes Act， 也就是犯罪法的第418条规定的新南威尔士州的自卫适用的情形。那么根据该条款，被告必须相信其行为是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防止或者终止对自己或对他人自由的非法剥夺，或者是保护财产免受非法占有、破坏和损坏和干扰，或者是防止对任何土地和房屋的犯罪性侵入。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他的那个不同的情形。那么在这个15的里面的话，更多的是保护财产免遭非法占有、破坏和干扰。那么在法条在 想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做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自我保护的。那么它其实还有一个主观和客观的测试，自卫的这个判断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首先，法院需要考虑被告是否主观上相信其行为在自卫中是必要的，那么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必要性。那么如果说在当时为了保护这个财产不被偷走或者抢走的话，那么进行的这个行为，那么是可以作为一个就自卫的表现。那么另外，法院还必须考虑这个行为是否是合理的回应。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合理就是咱们华人经常讲的这个度的问题。
嗯，
这个度其实就是变成了一个比较难去精准把握的东西。因为如果说举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来抢一个比如说10块钱的东西，结果呢被抢的这个人呢拿出一把刀，然后对着这个人捅了两刀，那么这个度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所谓的自卫的这个度了。
嗯，就变成了这个攻击了哈，就说
变成攻击了。
当时呢我也看了一些网友的一些评论哈，就说有些网友比如说评论呢说哎呀，你们这种拦截是不对的，这样的反而会被对方告这个起诉，被作为被诉方被法律诉讼的哈，受到这个法律的这个制约的。就说其实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度的把握哈。当然了，也有一些评论的就是说了，哎呀，这个拦截的人呢好像很懂法的样子，因为他做的非常的克制，并且呢抓住了这个偷酒的人之后呢，并且把他是送到了警方那儿哈，让警方去处理哈。就说这个案例中啊，当然是双方都很克制，就是说我不论是偷窃的一方还是这个保护财产的一方，都没有做出过激的举动哈。假如哈在拦截这个偷窃者的过程中，双方有了过激行为了，偷窃的者比方说突然间开始反击了，做一些攻击的动作，甚至拿出了一些武器哈，这时候呢这个保护财产的一方呢也做出了一个自卫的相应的行为，这个度的把握一般来说就是在您碰到的一些案例中哈，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个双方你说的这个我这个保护的度，你他说的这个攻击的这个度，是匹配的呢？谁说的一方是正确的，或者谁说的一方是恰当的？这个度是一般通过什么举证比较靠谱呢？
是的，其实你这个谈得非常好，因为这个点其实也是很多最后到了法院法官看的这个度啊。那么很直白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是否这个人啊在自我保护的情况下，他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应对方式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像今天这个一诉的这个案子，对方双方都很克制，如果在期间当电商抓住了这个女生的这个衣服不准她走的时候，这个女生拿出一把刀，对吧？然后想攻击这个电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 CCTV 的话，那么首先这个 aggressor 这个就是说所谓的暴力行为者肯定就可以通过证据的形式证明是这个女生。
哦，所以还是就是视频监控还是非常重要的。
监控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讲说我们会经常会有这种类似的案子有些案子是我们协助就是受害者也就是电商去进行报警，也有些案子是结果不小心没有在度上面没有把握好，结果电商反而被起诉了。那么我们都一直会建议电商会一定要有 CCTV， 一定要有监控录像。
且不说这个作为涉事方这个一方的证词有没有这个说服力有多大啊，就是说再加上比方说一些朋友可能他的语言能力受限也会受到影响，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有 CCTV， 它是最直观的，也会是最真实的，对吧？如果咱们华人的就是朋友们很容易吃语言的亏，那么在遇到那种就是所谓的专业户，就是犯罪专业户，他们其实是很会狡辩的，他们对澳洲的法律体系也非常明白，他们也有可能会知道咱们华人是在这一方面可能稍微
弱点是什么，
欠缺一些，对，弱点是什么。他们在警察来了过后经常会有可能把这个 白说成黑，黑说成白，那么这个时候对咱们就是非常，就是再加上语言上面不是特别的有帮助的话，那么其实是吃亏的。那么如果有了 CCTV 的话，第一时间让执法人员看一下 CCTV， 那么一般在 shopping center 里面它都会有CCTV， 那么其实这方面来话，对咱们华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嗯，非常感谢曹律师的介绍啊。曹律师，最后呢，我想一个从您的角度或者我的角度，假如我是一个商家或者您是一个商家，我们是都是卖东西的哈，为了防止这个商店里的商品啊，尤其是贵重商品不被别人经常性的偷走，同时呢也为了防止说出现这种偷了之后再去拦截这种不必要的这种麻烦啊，为了避免这些麻烦，怎么做一些怎么准备工作比较好呢？
首先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 CCTV 是一定要有的，而且在入门口要非常明确的标注这个商店是全程24小时七天的 CCTV recording。那么当进来要本来想做一些坏事的这些人，他可能心里面就会稍微有威慑一点。第二，同时上面还要，就比如说比较贵重的，比如说像手机店比较贵重的产品的话，最好还是放在 cabinet， 就是说
锁起来，
那个展示柜里面，然后有客人要看的话再拿出来给客人看。尽量的贵重商品是不要离，就是说店员的手。
嗯，哎，这是非常切实的实用的两个建议啊，非常谢谢曹律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您好。
您好，您请讲。
对，我是这样的，就是呢，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怎么样告律师，就是呢，我们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呢，律师呢没有告知房屋的缺陷和大笔的维修费用，然后呢我们呢那个 complaint OLSC 呢也因为没有书面证据也不能决定，所以建议呢法律解决。我就想问三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律师撒谎他不承认怎么办，就是如何伸张正义。再第二个呢就是如何找免费的法律援助，途径是什么。再呢第三个呢我就想问一下呢能否可以自己上庭，那么呢输赢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再另外呢我就想知道一下呢，如果要找律师的话呢，就是不是自己上，要找律师的话就如何找专门打就是打律师的律师，或者免请之类的，我就想问一下。
曹律师，
哎，你好，陈先生。哎，首先就是我是这个刑事辩护律师啊，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它基本上是和刑事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主要是民事方面的东西。然后呢，所以说我并不是 the best person 去给你做这个 advice。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说对自己的律师有就是之前帮你去代理的律师有不满，或者是有觉得没有做好，或者是有疑问到欺诈行为的情况下，那么我的建议是要找到相应的民事律师进行咨询，然后民事律师通过和你咨询看到以后之前所有的文件过后，会给你一个比较中肯的意见，那么也让在这个意见里面也包括了他的代理的费用。那么这个只是说通常情况下，所以说我建议您还是要可能要找对这个专攻的律师啊。您现在今天讲的是关于刑事方面的东西，那么这个我也只能给刑事方面的案件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我想这个不管刑事还是民事，就是打这个官司，这个免费的法律援助的途径是什么呢？然后就是输赢的费用分担，这些您应该知道吧？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打民事律师，不打民事的案子。还有就是说，在我的认知里面，民事的这个案件的话是没有法律援助的，这是我的认知，可能会错，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民事是没有法律援助的，好吗？
陈先生，您可以尝试一下，就是，legal aid， 您搜一下 legal aid， 看究竟有没有这种。legal aid 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法律的这个咨询服务。
哦，好的好的，
您搜一下 legal aid。 好吧。谢谢陈先生咨询，仍然祝您顺利。嗯，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明时律所的刑事团队主管律师安利克斯曹律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早晨大家好。
早，你请讲。
事情就这样子的，有个人呢常常啊破坏我的车子，我就向警方说我怀疑我想有个人就是这样子，他是在什么单位号码，但是我没有他的名字啊。那么呢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对方可不可以告我是诽谤，但是我没有在媒体 Facebook 那边发布什么什么，但是我有在邻居朋友有说过这个问题，说我怀疑这个人是破坏我的车子，那么这个诽谤的风险，我有没有这个诽谤的风险呢？
嗯，哎，你好，张先生。关于诽谤的话，哎，你好，哎，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首先诽谤的话有几个点啊，从法律上来讲，第一个就是说，他是否你的这个 publication 是一个 public 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所谓的你所，比如说 A 在说 B 的话，他是通过一个公众的一个渠道去说，比如说他发表 Facebook 这样的一个帖子，或者是在报纸上发帖，或者在广播上讲。那么如果说你只是比如说 A 给 C 讲关于 B 的东西的话，那么第一，它不存在于它并不是一个 public 的一个不是一个公众性，没有公众性。第二就是说，它是否是你真实的一个 belief， 是你真实的一个你相信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如果说你确实有看到过他靠近你的车，然后在靠近你车之后你发现你车坏了，那么他有可能确实是你真实的一个认知，虽然并不说是准确的认知，但是是你本人真实的一个认知，那么在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就是说关于诽谤的点。那么就像张先生你刚才讲的这些，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说你的邻居也好，是住在附近的人，你怀疑他这么做，那么只要尽量不要把它上升到公众的一个层面。那么如果说你能够就是比如说能够有做一个 dash cam， 比如说在车上放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
监控摄像头，
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捕捉下就车附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么我觉得会帮助警察去就是帮你去伸张到正义。那么关于诽谤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讲，根据您的这个讲的东西，只要没有上升到多人或者是公众的这个层面，那还是不具备诽谤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点的。
嗯，供您参考，张先生。
就是这样子，这个警察要到他的家，告诉他我是怀疑他弄破我的车子，他就说他要告我，到法庭告我这个诽谤。
他可以去告，但是诽谤去法院告诽谤，他的那个要求门槛还是蛮高的啊，就从经费的门槛，还有就是他的法典，我刚才跟你讲了这个法典的门槛。那么为了就是，当然这个事情的话，如果你能够在车上安排一个设置一个摄像头的话，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嗯，供您参考，张先生。
我放了六个摄像头，但是做不到他，因为他有这个机器啊，他把我的摄像头这个画面啊封了、block 了、黑了，他有这个机器给我的摄像头黑了，我就做不到他了。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给太多的 comment 了啊。
对，这种呢，就是以前您这个张先生，您以前咨询这个问题多次哈，当然了，有的律师也建议您哈，如果您自己装的没用的话，也可以装在一个有公共摄像头的区域，一个公共区域放在那儿呢，这样子的话呢，多个摄像头记录，它就不容易这个把所有的摄像头都锁黑了。供您参考，张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友，这位是 Amy， 您好。
哎，你好！
你好，你先讲。
早上好，
早上好。
我是去年那个买了一个手机跟那个电话卡， 是一连一付的，然后呢就没到一年，大概九月份，我十月份买的嘛，去年，然后到今年的十一，九月份就没了，我就跑回这个商店去跟老板说，我说诶怎么没有那个流量呢，他什么都没问我，就问我你是不是要用那个电话号码这样子，我说是啊这样子，然后呢 他就要我递个手机给他，然后就大大大大的帮我拨了以后搞了，然后就递上那种卡片了，然后我都还没看清楚是什么来的，然后因为差不多要关门了，我就打开这个纸看一下，诶什么月底来收钱的这样子，是交费的这样子，诶我说怎么这么奇怪啊，后来我又重复再回去，他又在写一张小纸， 就说每月底26号就来交钱就是了这样子，然后呢因为我不懂英文啊，又什么不懂嘛，开手机什么都是他开的，然后呢我就马上晚上就找一个熟一点英文的朋友就帮我看一下他的邮件过来了嘛，发邮件什么很多 contract， 就很多那种就是合同之类这种东西吧，我不会看，那个朋友就简单的 跟我解释，他说不行哦，你又不懂英文，什么都不懂，手机也不搞，刚刚买这个手机，你不能用这个公司，你自己用的。我说不是啊，我说我本来用那个是一年一付的，很简单的，交了钱一年用完没了就充值嘛。然后他就回明天就隔第二天马上，我那个朋友就去店里跟他说了，他就很生气了， 就想赶那个我朋友走，后来我怕了，因为我也不懂英文，什么也不懂，他们是用英文沟通嘛，然后气到那个老板就起来就赶他走，然后他走我也跟着走出去，然后朋友就马上跟我快一点试一下打开，就是能不能转回原来那个公司转不了了，因为他那个公司后来才知道这个公司的他要银行卡才能 开账户的嘛哈，因那他是老板开的嘛，我那个朋友就没有他账号的嘛，所以开不了了，就是改不了了，改不了，然后我就那怎么办呢？这样子我说不能用这个公司啊，我不懂啊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后来我就说了，我说那我干脆还是自己去买一张一年一付的那种的这样子，好了，然后他那个帮我开的那公司来一个账单了，九月份十月份说要我先付预付这样子，因为我不懂，我也不知怎么付钱是吗，他卡里写着是去他店付钱，我就跑到他店里去付钱咯，付完钱以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用这个公司，我也不懂用，也不懂回，我说我不再来这里交钱了，我已经开了个新卡，我用新的号码了这样子咯，然后呢到了现在还是那个公司的单呢， 还是来交要我交两11月12月的费用，我又去他店里说，他是说我帮你开，我帮你停的，我没有那个义务帮你停，那我心里想你帮我开的，我也不知道你帮我开什么，我也没用，马上我就出来，隔天就来说了，我不用了，我没有用你那个手机，我都不用了，嗯，
曹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比较好呢？
首先就是首先你要看一般的电信公司的这个，你感觉你应该是签了一个月包的，每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的认知是，基本上所有的电信公司关于月包的，你都可以就是上网或者打他的电话进行，就是说取消这个月包的服务。那么如果身边有 身边有这个就是说会说英文的朋友的话，就麻烦身边的朋友帮你打个电话去取消，先把这个月包取消了。那么同时关于维权方面的话，因为涉及到这个就是说服务和商品的话，你可以考虑去 Fair Trading 的话，它一般都会有中文的服务，现在都有翻译。那么你可以去 Fair Trading 的话，把情况给 Fair Trading 的这个专门的这个投诉专员说一下，对，投诉专员讲一下，然后他们会根据他们如果觉得是 Fair Trading 可以做的，他们可以帮你去代理去和这个商家进行沟通。那么我觉得一般来说小的商家的话，他其实是不想惹上 Fair Trading 的这样的一个麻烦的，对他们来说又耗时又耗力，最还有可能被罚款，所以说我觉得通过 Fair Trading 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觉得在您的这个案子里面会比较合适，
供您参考一名。 让您的会说英文的朋友帮一下忙。
嗯，就是朋友他已经懂得了，他打电话去打电话就是不能看手啊，不能看手了，然后我就怕了嘛，是吧？我说不行啊，我不能用也不会看手英文的手机，这里面发了那个账单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以后就很麻烦了，怎么老是去找人，老是去找人帮你看手机，是吧？然后我就马上去开咯，开了都不高兴咯，他就说你为什么要新的电话号码，公司你不来我店里
改呀，可能就是说都是借为例嘛，就说就刚才曹律师介绍的，您分两步走哈，一呢是尽量先停一下，二呢可以向法律申请权投诉哈 ，Amy，
哎，
供您参考，祝您顺。
什么投诉？
新州公平交易所 ，Fair Trading，Fair
Trading，Fair Trading，
啊，好的，
祝您顺利 ，Amy， 谢
谢
您，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韦先生，韦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你先讲。
哎，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律师。我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呢，我载了一个老人家在车上，他因为他有一点身体不舒服，他将他的那个安全带从画那个腰部那边搭在那个扣就是那个扣在从那个腰部那边扣上来，然后我就被相机摄影到，他就要罚我双分嘛，因为这个圣诞节，我就是想请教律师，这种情况是怎样可以上法庭，或者是怎么样请教律师，如果我上法庭的费用要多少，或者种种之类的，因为我不可以控制他了嘛，对不对？他原本是搭在肩膀，他说他突然间感觉上胸口闷，所以他从那个腰部那边搭上去，我都不知道嘛，他就被他吓摄像了。我所以呢，我他要扣我六分呐、啊，很重的。
好 ，OK，
四百多。
您好，韦先生您好。哎，我首先要问几个问题啊。首先，您的就是说，您的驾驶记录怎么样？
我的驾驶记录呢，挺好的，没有什么发生过。就是3年前呢，我只有
OK，
因为紧急状况之下呢，我就拿那个手机，
明白。
你这样了，又给他扣了五分，然后呢，我就是想要六分，是一分了吗？
明白。
五分这边，2月份就没有了，是这样啊？
OK， 明白。我现在首先像您刚才就是描述的情况，我觉得是值得通过，因为你收到罚单上面会讲说你可以申请一次 appeal 是在和交通局的 appeal， 不需要上法院。那么
对
appeal 的话，你可以。做的是你要求您的那个，就是他应该坐在副驾驶上，对不对？
对，他坐在驾驶旁那边。
对，如果说这个副驾驶的这个老人如果可以写一封信，就是说他当时确实是扣了安全带，但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如果比如说他有，比如说心脏方面或者胸腔上面的这个就是说健康问题的话，让他把证据放在他信里面一起，就是说他当时没有跨过胸，是因为胸闷，然后确实是跨了腰的，那么让他做一个解释，然后呢，同时你在这个 appeal， 也就是说申诉的这个情况下，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希望就是说这个交通局能够把这个罚单给取消掉。如果这个行为不成功之后，你还可以选择，就是说通过上庭去让法官取消这个罚单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为。那么这是后话，首先你要做的是去做一个申诉，做完申诉过后，那么当然这个要求真实的所有信息是真实的，在申诉里面，如果申诉不通过的话，那么你再考虑去上庭。那么上庭的费用的话，一般在2000-3000澳币左右，这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的情况来考虑。那么这六分对于您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啊！最后来选择要不要通过律师去帮你上庭申诉这样的一个行为。
一定要通过律师上庭的吗？
没有，你的你。上庭，我的建议是
上庭之前先上诉。
通过律师， 对，先申诉，申诉之后，然后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再考虑去找律师进行咨询。然后呢，律师会坐下来把你所有的，包括你之前这么多年的这个驾驶记录的这个记录全部看完了过后，给你一个准确的一个法律意见。
好，
好嘞，谢谢韦先生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留一点时间给这位听友是 Betty， 请您言简意赅表达自己问题。
哎，我很快。我那个家人呢去世快两年了，那个最后一笔那个交税的就在税局拿不出来，因为他呢税局要求我呢去找律师，我就想请教一下，我到底要找哪一种的律师，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完成了。
你好 ，Betty，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您描述的，就是你的亲人去世过后，那么一般来说是要走 probate 和 estate 这样的一个律师，也就是说遗产法或者是这个就是说在人走之后这方面的律师，很多律所都会有这样的律师的，你就直接告诉打电话去律所说这是我的情况，请帮我安排一个关于就是说遗产方面还有就是说就是人走后的一些善后的一些服务的律师，好吗？
好的，
好嘞，供您参考 Patty， 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呢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